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有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韓在美國大選前發射導彈，美日韓同聲譴責。法國允許6名俄羅斯逃兵及伴侶入境申請庇護。美軍空襲敘利亞多處地點，殲滅部分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中國留學生做偽證非法投票，密歇根州提出刑事指控。歐盟委員會將對中國電商平台 Temu 展開調查。 MLB 世界大賽 G5 戰，道奇隊7-6逆轉 Yankee。 下面請聽詳細報導。南韓聯合參謀部表示，北韓星期四早上7:10左右從平壤一帶向著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在飛行大概1000公里之後落入東部海域。北韓發射導彈之後，韓美防長商定將實施由美方戰略武器參與的聯合演習作為回應。南韓聯合參謀部表示，北韓這次發射可能特意選在美國大選之際進行，試圖加強北韓的談判籌碼。北韓導彈以高仰角發射，顯然是為了避開鄰國。南韓和日本一致譴責北韓發射導彈對國際和平構成威脅，並表示正就北韓最新的武器試驗和美國密切協調。自莫斯科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以來，包括士兵在內幾千名俄羅斯人已經逃往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儘管只有少部分申請獲得批准。然而，在一項具有指標意義的案件中，法國正允許幾名俄羅斯逃兵入境申請難民身份。反戰活動人士希望這樣做能夠促使更多俄軍士兵逃離戰場。不願意透露姓名的Alexander 是最近幾個月獲准進入法國的6名俄羅斯男子之一，他和妻子 Irina 目前在法國卡昂市生活，等待法院對他庇護申請的裁決。2022年1月，當俄羅斯準備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的時候， Alexander 被命令前往俄佔克里米亞參加軍事演習，他不想去，但是被告知別無選擇。2023年，法國一間法院裁定，拒絕參戰的俄羅斯人可以申請法國難民身份。目前還不清楚法國是否會允許更多俄羅斯逃兵入境並申請庇護，但是法國當局的做法已經有擴大之勢。美國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美軍這個星期打擊了敘利亞境內的一些伊斯蘭國組織營地，打死的武裝分子可能多達35人。對敘利亞中部沙漠地區的空襲是在星期一晚間展開的，打擊目標是多處地點和該組織的高級領導人。空襲之前，美軍和伊克蘭部隊展開了一系列聯合行動，打擊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五國大樓官員已經表示，伊斯蘭國組織在該地區仍然是一個威脅，但是已經不是好像10年前那麼強大。當時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席捲伊拉克和敘利亞各地，控制了兩國大片地區。星期三，密歇根州當局宣布 指控一名非美国公民在2024年大选中非法登记为选民并投下选票。当地媒体底特律新闻报道说，这个人是麦杰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麦杰根州州务卿 Jocelyn Benson 和郡检察官 Ali Savitt 在联合声明中指出，10月27号安娜堡一处提前投票站据称发生涉及一名非美国公民的违法事件，包括未经授权的选举人试图投票，以及出于获取选民登记目的而提供虚假宣誓书的作伪证行为。声明补充强调，只有美国公民可以在我们的选举中登记和投票，在任何登记表或投票申请中就其公民身份撒谎都是属违法，这种行为将是一项重罪。近年来，欧盟委员会不断加大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来确保用户权益和市场秩序。今年10月11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向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发出信息披露请求，要求那个平台提供防范非法产品销售的具体措施，并设定最后答复日期是10月21号。欧盟委员会表示，将根据 Temu 的答复确定下一步措施。之前包括 Amazon、eBay 等跨国电商平台都因假冒伪劣商品和用户信息保护不力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制裁。而近期欧盟委员会的行动亦都显示，欧盟对 Temu 的调查亦都标志着欧洲对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力度正在加大。星期三，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世界大赛第五战的赛事中，洛杉矶道奇队在落后五分的情况下，在第五局一举追平，最后以7-6逆转主场的 New York Yankees， 以系列赛4-1攞下了该队历史中第8座世界大赛冠军，亦都令到等待7年的大谷翔平攞下了首在世界大赛冠军。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大选在即，北韩朝早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发表领导人金正恩誓言持续强化核武的谈话，挑衅意味浓厚。南韩政府星期四随即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会中决定对北韩实施新一波制裁措施，决定将加强对15个品项出口监管，防止北韩继续开发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除了制裁措施，南韩军方亦都实际训练回应北韩军事挑衅，派出 F-35A、F-15K、KF-16 搭配美军110多架军机，在西海岸和中部内陆上空进行大规模联合空中训练，并公开战机准确击中模拟北韩移动发射台标靶的照片。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纳巴蒂叶地区进行一场打击行动中，击毙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精锐部队拉德曼部队副首脑夏哈迪。同一日，黎巴嫩真主党的新领导人卡西姆首次在电视上亮相，重新将延续以固头目纳斯卢拉的战略对抗以色列，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应。以色列之后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展开强烈空袭，真主党即用火箭弹回击以色列。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9次缔约方会议 COP29 将在11月11号到22号在亚塞拜疆登场。这届峰会的任务是让各国同意新的年度融资目标， 富裕国家将提供这笔资金来协助较贫穷的国家因应气候变迁。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卡琴科31号嘲讽 COP29 完全是在这里浪费时间，表示巴纽将抵制这项峰会直到大型污染国家共同采取行动为止。他表示世界上所有大型污染国都承诺并投入几百万经费来协助气候援助，这些都跑到顾问的口袋里。特卡琴科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厌烦了过去三年来这种毫无进展的言论和一连串活动。虽然联合国气候峰会致力于消弭这种看法，但是这个正是这场峰会日益遭受的普遍批评。西班牙东南部华伦西亚地区29号遭遇暴雨，之前该地区已经干旱了很久，但是久违的降雨却是严重导致灾难，8钟头内就落了相当于一年的雨量，造成西班牙近代最严重的一次洪水，已知至少95人死亡。据西班牙当局说，大量基础设施被毁，导致道路中断，部分火车线路暂停行驶。星期三仍然有近155,000人断电。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帕斯表示，已经部署了1,000名士兵协助紧急救灾工作，此外还提供了50儿童太平间。当局评估还有更多未发现的死者遗体困于泥泞和建筑内。西班牙宣布自10月31号起全国哀悼三日，德国已经向西班牙政府联系准备提供援助。联合国和海岸国家星期三警告，全球的珊瑚礁正因为海水暖化的影响而遭受破坏，敦促各国增加资金来紧急抢救珊瑚礁。在这个之前，这个星期的 COP16 会议上新承诺的$3,000,000未能够实现希望。这些国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6次会议 COP16 期间召开了一次紧急特别会议，来应对全球珊瑚礁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白化现象。2023年2月开始，当前的珊瑚白化事件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77%的珊瑚出现白化。专家和各国代表星期三讨论了拯救珊瑚礁的行动，包括防止过度捕捞、找出较抗热的珊瑚礁，以及建立海洋保护区。这场会议旨在推动各国向全球珊瑚礁基金捐助更多资金。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 CDC 星期三表示，连锁速食龙头麦当劳四安士牛肉汉堡及其他品项所使用的洋葱丝可能就是导致90人感染大肠杆菌的主因。 CDC 表示，这场大肠杆菌疫情从25号的75人确诊新增15人来到现在的90人，其中有27人住院治疗，另有一名长者死亡。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和麦当劳已经确认 Taylor Farms 是传出病例餐厅的供应商。 FDA 星期三宣布已针对 Taylor Farms 旗下 Colorado Springs 加工厂启动检查。这波疫情在科罗拉多州造成29人患病。 FDA 还说华盛顿州的另外一个洋葱种植业者亦都喺度接受调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提停火协议，真主党释放停火信号，但系唔低头。阿根廷换外长，亲共抑或亲美，扑朔迷离。在中国的英国药厂高调爱党，高层被调查。 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武功仔藏烟逃税。西班牙暴雨92人罹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号星期五。在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介绍两款致力于天然健康管理的产品，包括三高代谢宝，它是专注于三高管理和排毒，以整体疗法全面调理健康，以及宝气18味，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请留意节目结尾的分享。耶路撒冷邮报引述真主党反对派媒体 MTV Lebanon 在30号晚报道，说真主党同意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域，并且打算撤离到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边境30公里外的利塔尼河。 MTV Lebanon 指出，目前正在黎巴嫩讨论为期三日的停火草案。耶路撒冷30号报道，该草案是由美国总统副助理兼能源安全问题高级顾问霍克斯坦起草，已经提交给以色列的政治机构。这份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由签署日起将会承认并且全面进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特别是真主党和该地区的其他武装组织不能够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报道指，黎巴嫩武装部队将会是除了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之外，黎巴嫩南部唯一的武装机构。此外，以色列在黎巴嫩不会进行任何攻击行动，包括针对军事和政府目标的行动。根据草案，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停火60日，而以色列军队将会在协议生效一个星期内由黎巴嫩南部撤出，届时黎巴嫩武装部队将会接管该地区，受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监督。霍克斯坦向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表示，感受到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出现转变，令他对于双方接触抱有希望。耶路撒冷报指出，若干资深的以色列消息人士30号向晚土报表示，美国政府非常积极推动以色列、黎巴嫩和加沙停火，希望在大选投票日11月5号之前取得重大进展。据埃及媒体《金字塔周刊》消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预计在31号抵达开罗，斡旋加沙等停火谈判。作为美国的中东特使，霍克斯坦亦都在31号出访以色列。米卡提表示，在同霍克斯坦对话之后，有信心能够在10月结束前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该国的看守政府势力疲弱，若果没有真主党的默许，可能无法同意协议。目前以色列亦都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陆军亦都更加深入进军。真主党新领袖卡西姆30号表示，若果能够符合黎巴嫩和真主党要求的条件下，愿意接受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但是不会依照以色列期望的条件停战。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以色列同意真主党接受可讨论的协议，政治讨论大多数会没有成果。据美联社报道，卡西姆仲表示，如果以色列决定停止侵略，我们表示接受，但是要根据我们认为合适的条件，我们不会乞求停火，我们会继续战斗，无论需要几长时间。随着真主党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加剧，以色列针对真主党据点展开地面和空中攻击行动，卡西姆亦都表示，他将会延续真主党已故领袖纳斯鲁拉的战略方针，因为真主党的战斗力和行动已经快速恢复。据以色列媒体 YNET News 报道，卡西姆在30号的演讲亦都提到，内塔尼亚胡的住宅先前受无人机攻击一事，预言内塔尼亚胡今次有命，或者是因为他大限未至，说不定他以后会被一个以色列人击毙，或者就在他某一次演讲那阵。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和前总统川普官员向以色列时报表示，川普今年7月在自己屋企海湖庄园豪宅招待内塔尼亚胡和他妻子那阵，川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他在11月大选获胜， 希望内塔尼亚胡在明年一月之前结束加沙战争。一名消息人士说，川普补充说，结束时间必须要是明年一月新任总统宣誓就职日之前，以色列必须充分确保加沙安全，而且令97名人质获释。不单止这样，以色列时报描述川普暗示自己当选之后可以给以色列在明年一月之后维持在加沙的军队，只要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结束战争。而川普竞选团队并未就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内塔尼亚胡正在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事务特使霍克斯坦同麦格克会面，讨论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的可能性。阿根廷总统米内30号撤换外交部长蒙迪诺，并且任命驻美大使韦尔泰恩接任。这个决定是因为蒙迪诺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反对对古巴的经济禁运，这个立场同米内亲美亲以色列的外交方针背道而驰。米内在选前反对共产主义，而在选后就同中共合作的做法，不知道是否受到外交部长蒙迪诺的影响。阿根廷外交部长蒙迪诺在联合国大会支持一项反对美国延续十几年的对古巴禁运政策，这个举动引发米内强烈不满。阿根廷国家报报道，蒙迪诺长期无法参与米内的核心外交活动，由应付中国经济议题到福克兰群岛问题，他和米内始终意见不合。阿根廷的外交事务逐渐转交给米内的胞妹兼总统府秘书长加芙莲米内负责。十日前，米内曾经去信外交部，肯定蒙迪诺团队的努力，并且呼吁同政府立场保持一致，但是双方关系依然紧张，而且蒙迪诺在米内阵营已经被边缘化。九月尾，米内在电视专访谈论中国的时候，态度180度转变，由选前的坚定拒绝同任何共产主义合作，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他定于2025年1月将会出访中国，参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阿根廷国家报指出，阿根廷外交部长蒙迪诺对于米内对中国立场的转变感到惊讶，但是无可否认是经济原因导致转变的关键。但是总统米内亦都重申，在政治层面仍然维持和西方或者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并且拒绝独裁，将会持续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伙伴关系。曾经高调话爱共产党的英国药商阿斯利康的中国总裁王女正在中国接受调查。一个星期前，该公司的一位总经理刚刚被深圳缉私部门带走调查。阿斯利康中国30号发表的声明表示，该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主席以及中国总裁王女正在在中国配合调查。路透社的消息说，王女在中国长大，在阿斯利康工作了十几年，是一位高调的高层主管。她的发言经常被中国商业媒体引用，并且在中国国内的商业组织之中担任领导职务。2023年阿斯利康举行进入中国市场30周年的庆祝活动时，王女表示她的公司将会致力于成为一间热爱共产党的爱国公司。3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法新社记者提问有关王女正在在中国配合调查，中方是否能够提供调查的相关细节。林健表示建议记者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并且指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将会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中国媒体经济观察报30号报道，2021年下半年至到现在，阿斯利康的中国多名高层主管和员工因为涉嫌骗取医保资金、走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被调查、羁押或者判刑。大约一个星期之前，百济神州大中华区首席商务总监、阿斯利康前中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 一敏被深圳缉私部门带走调查。当时王女在电话中向经济观察网说，我没什么好讲，我亦都不了解这么多的事。阿斯利康是全球排名前十大的跨国制药公司，1993年进入中国。王女执掌阿斯利康中国之后，该公司的中国区收入就逐年稳步提升，由2015年的25亿3千万美元攀升到2023年的58亿7600万美元。三名中国籍学生近日被发现在毛公仔里面藏有香烟，想走私运入新加坡，分别被有关当局逮捕和处以销案罚款。联合早报消息，新加坡关税局30号在面书贴文指出，执法人员在10月22号至23号展开行动，在移民同关卡局转交的可疑公仔里面发现藏有7个逃税烟包裹，这些包裹报称是装饰品。其中一名21岁的中国籍男子被指控涉及其中4个包裹偷运70包烟入境，在新加坡裕朗西岛警路被捕。他已经在10月25号在新加坡国家法院被起诉。另外3个包裹就分别属于一名22岁和一名28岁的中国籍男子，而另外3个包裹就分别属于一名22岁和一名28岁试图偷运香烟入境的中国籍男子，被新加坡关税局分别处以3000元和2500元新加坡币的销案罚款。涉案的3人都持有外籍学生证，新加坡关税局总共检获115包和19支逃税烟，除了罚款之外，应该缴付的关税和消费税估计是1279元。西班牙目前正受到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水灾，造成至少92人罹难，几十人失踪。受到在地中海形成的风暴影响，西班牙在这个星期初出现狂风暴雨。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瓦伦西亚附近首批受灾城镇之一的奇瓦在星期二报告，在短短8钟头内的降雨量已经达到相当于当地一年的降雨量。暴雨引发山洪，冲毁了桥梁和建筑物，迫使民众爬上屋顶或者爬树求救。星期三上午，西班牙军队和应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包括将民众由露台和车顶调到安全地带。西班牙政府表示，巴伦西亚至少有92人罹难，有好多人失踪。由于极端情况持续，一些救援工作受到限制，罹难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宣布全国哀悼3日。在国家灾难期间部署的民防机构，直至到当地时间星期二晚8:15才发出警报，但是那阵时奇瓦和其他几个城镇已经被洪水淹没至少2个钟头。西班牙国内普遍指责救灾部门在很多情况下未能够及时发出警告，导致民众被困或者无法前往更高的地方。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北韩突发射弹道导弹，美将用核武器支援韩国。北京密谋两年瘫痪台政府，美韩申明维护台海。平泽当局用刀把子逼官员挽救经济。被莫斯科针对，谷歌面临天文数字罚金。传言成真，姚明卸任中国篮协主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31日，日本和韩国都表示，北韩当日向其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刚刚发布公告称，北韩对美国或其盟友和合作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将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欧盟委员会呼吁其公民储备物资，以确保他们在与俄罗斯发生战争时至少存活三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批评平壤发射弹道飞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美韩双方已经商定将实施联合演习，韩军已经提升戒备态势级别。据日本防卫省称，这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了86分钟，已创下了北韩发射导弹的最长飞行时间纪录。美日韩正在密切合作分析细节，没有收到造成损害的报告。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表示，日本强烈谴责北韩的行动，这个威胁到国际社会，日本将继续与美韩等国紧密合作，全力做好情报收集分析和警戒监视工作。北韩上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去年12月，可以飞行15000公里，这个距离可以将美国置于射程之内。随后北韩官媒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讲法话，绝不会改变核武力强化路线，平壤必须强化现代化战略攻击能力，进一步巩固核应战态势。据新闻周刊报道，30日，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金永元共同表示，华盛顿和首尔将加强防务合作和大规模军事演习。奥斯汀说，美国将继续全面致力于韩国的防务，我们的延伸威胁承诺仍然坚定不移。此外，据路透社报道，31日，乌克兰政府公布了3名北韩将军的名单，称他们随同数千名北韩人民军士兵前往俄罗斯。有人认为乌克兰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好，下面就看定点清除工作了。网上热传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唯一幸存下来的北韩士兵在病床上说，当时有40名北韩人，他们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据悉25日，这40名北韩士兵在战场上看到无人机，不躲避不逃跑，翘首而望。 X 账号胡道道发文写道，北韩士兵首战就几乎全军覆没，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懂用的军队，又怎可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呢？如果北韩和南韩战争爆发，北韩将遭到展眼式围歼。这名幸存的士兵呼吁他的同胞清醒过来，留在家中。据他说，俄罗斯人承诺北韩士兵将修建防御工事，但是他们却强迫北韩士兵在库尔斯克作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2016年是同家人投诚韩国的前北韩驻英国大使馆公使泰永浩28号表示，他对于北韩派兵支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一事感到震惊，或者连这些士兵的父母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被派去俄罗斯。针对金正恩派兵援俄的目的，泰永浩说，金正恩试图藉此赚取外汇，由于投资核武和导弹，再加上近期发生的洪灾，北韩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金正恩渴望获得俄罗斯的新技术，如果北韩派兵援俄能够发挥影响力，那金正恩就可以用来宣传北韩可以改变世界局势， 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单止对北韩好重要，对世界安全亦好重要。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曾讲过，北韩士兵只是炮灰。泰永豪赞同话，我强烈敦促他们逃跑，因为这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投诚机会，强烈敦促他们前往南韩，享受作为人的自由和人权。北韩的年轻士兵没必要为金正恩牺牲生命。另外，30号由欧委会主席特别顾问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欧盟需要对俄乌战做准备，建议各家庭在紧急情况下至少能够自给自足72小时，还需要准备包括食物、饮料和药品的储备，电筒和电池供应的收音机，各成员国向其公民提供有关储备，疏散和如何获得紧急服务等方面的指导。报告说，俄罗斯对欧盟成员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影响该集团的所有27个国家，每个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都与其他成员国乃至整个欧洲密不可分，鼓励民众自力更生，建议欧盟至少将集团总预算的 20% 用于加强安全和危机准备，欧盟各国加强情报共享。这份报告已提交给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台湾民进党中国部30号称，在总统赖清德上任后的两岸情势，北京的目标是两年瘫痪政府，四年下架民进党，并在台湾内部以朝小野大先干，而赖清德呼吁解决中共渗透问题，必要时修订法律，提升国安的防护程度。中国事务部主任吴俊智指出，按照目前形势发展，预计北京会批评赖清德倚仗美国谋独，希望两年瘫痪政府，四年下架民进党，构造朝小野大施压台湾当局，同时伴有民工武吓，压制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空间。他评论说，针对两会后的中国经济，有专家分析，中国高成长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正面临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不足等问题，当局要靠出口扩张经济，台湾需要应对预防产业遭到中方冲击。吴俊智亦谴责说，中共所谓反分裂国家法的惩戒台独22条，对台湾来讲是中共企图压迫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赖清德当日亦参与了中国部会议，他表示应当扩大该部门的会议记录分享，可提供党公职、党团进行联合会议，获取更多国际外交和中国相关资讯，此举是为了增加对中共问题的重视。31号台湾表示，侦测到中共8架次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及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语音处。另一方面，中央社当日报道说，美国与韩国30号在华府举行安全协商会议期间发布联合公告，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金龙显指出，美韩同盟将是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台湾外交部门回应说，台湾方面对美韩连续四届在 SCM 联合公报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示感谢与欢迎。台海和平稳定已是全球民主社群的高度共识，台湾将持续与美韩等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共试图提振经济，但回天乏力，中南海高官相继绞尽脑汁造势，试图换回民间信心，国务院甚至下派官员到地方亲自催促实施拯救经济的计划。有消息指出，这个背后有习近平政府的施压作用，以反腐名义施压官员，迫使他们在经济问题上不能够躺平。还有中共官媒证实，中纪委已经被布置了新的任务，以落实北京的目标。中共政治局28号审议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相关报告，会议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第三轮巡视名单 包括中共财政部、发改委、住建部、中共央行、证监会、四大行和金融总局等金融与其他部门，共计34家单位。有消息人士说，被巡视的单位都召开过新闻发布会，表明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中泽克尔指出，在9月份下旬，中国股市快速拉升，这个背后来自于高层的强大政治压力。纪检部门对金融部门下达了暗示，要求煽动投资者情绪。高官如果不严加落实，这样会面临来自高层的压力。同时，他们不单只需要刺激经济，还需要表示对习近平的忠心，否则可能会成为反腐运动的打击对象。在年底之前，中共国务院派遣高层前往地方调研，敦促地方推动经济回升，完成全年经济发展任务。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告诉大纪元，咁是因为官员遭到习近平刀把子之一的中纪委书记李希区赶前行，是为保官冇个无奈之举。但是看来他们努力的效果亦不好，看股市动荡的情况就知道了。中国问题专家王克30号指出，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现在已经彻底终结了，国内外都对中共救经济的期望彻底破灭了。习近平最大的危机不在于经济，而是在于政治。搞不好经济，他位置就坐不稳，因为党内有人要习近平孭镬，中共的内斗残酷，外界难以想象。30号消息，由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平台决定封锁俄罗斯国营媒体经营的频道，俄罗斯政府正试图对谷歌处以天价罚款，罚单的数字后面跟住34个零，比世界经济规模还要大得多。由于俄国对乌克兰开战，在国际制裁影响下，谷歌旗下的油管平台封锁17个俄罗斯国营媒体账号。自2020年起，俄国法庭处以每日10万卢布的罚款，还警告说，若果不按时缴交，这样处罚金额会在每日翻一倍。外界指出，目前这笔罚款金额比全球经济总量还多，谷歌的市值大约为2兆美元，全球经济总量为100兆美元。这个数字是1的后面跟住12个零，而俄国罚款单上的数字比全球经济总量还要多20个零，总体是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数字。目前谷歌公司在俄国没有实体，在俄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企业关闭了俄国部分。对于俄国的主张，谷歌公司声明说，我们认为这些正在进行的法律纠纷不会影响企业，产生实质的不利影响。而媒体认为，从现实角度来看，谷歌亦不可能缴交这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罚单。从今年8月8号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油管进行封锁，数千名用户无法存取服务，当局没有给出原因。在几个星期前，俄罗斯立法者表示，油管在俄国的上传速度将下降 70%， 因为该平台违反并无视法律而不受惩罚。在西方国家，美国官员和多方政要指责俄罗斯媒体进行假信息宣传活动，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假消息显著增多。拜登政府上个月指责俄罗斯透过虚假信息活动影响选举，俄国国营媒体参与其中，同时俄国影响者仍然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假消息的最大来源。31号消息，前 NBA 篮球名将姚明辞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职务，相关申请已经获得篮协通过。六媒封面新闻等媒体30号引述自媒体后厂体工队消息称，姚明被证实已经辞去中国篮协主席一职，随后消息获得官宣。姚明在接受中共官媒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他辞任中国篮协主席是慎重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国家队的成绩和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对此他感到遗憾。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篮协，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篮球未来的考虑。在辞职前， 姚明的第二届任期还剩两年左右，他表示希望为新班子留下一个完整的奥运周期，以便他们更好开展工作。在此前，坊间已经有关于姚明寻求辞职的消息传出，有消息称姚明早已经心生去意，在10月25号正式提交了请辞。在本届奥运期间，中国体育队卷入兴奋剂争议，引发诸多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此前面对姚明辞职，中国篮协内部一度出现辟谣声音，百姓关注报道。中国篮协副主席徐济成曾在30号告诉媒体，关于姚明辞职篮协主席的消息不实，声称只是谣言。不过很快谣言成真，亦有匿名人士说姚明辞职是该落课了，原因是中国篮球已经两次无缘奥运会。姚明曾是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曾在休斯顿火箭队担任中锋，入选 NBA 名人堂。2011年7月20号姚明宣布退役，2017年2月23号姚明首次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同年担任 CBA 公司董事长，2022年获得篮协主席的连任。不过在任期篮协主席的过程中，姚明遭遇不如意。在任的7年期间，中国男篮两次没有从世界杯出线，连续无缘2020年东京奥运和2024年巴黎奥运。姚明说他对篮球的热爱从未改变，未来自己还会以其他方式参与篮球的事务。对于姚明的辞职，我们仍然关注更多后续消息出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伊朗从伊拉克攻以色列，以军参谋长险遇石，特下令关闭伊领馆。中国留学生非法投票或遭刑事指控，马斯克宾夕法尼亚州法院赢。欧盟警告公民为开战做准备，四国150架战机飞抵俄边境。何锦丽获小布殊之女背书，川普坐垃圾车亮相集会。富士康台湾高管遭中共拘捕，台企撤离中国。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份的第一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0月31号，中东局势出现大反转，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同时出现反转，准备继续同以色列战斗。而伊朗更加是宣布会在大选之前喐手。不单止是这样，以军参谋长哈勒维遇石。同一时间，伊朗还宣布将会同俄罗斯签订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今日德国宣布关闭全部伊朗领事馆。根据 Axios 和路透社的消息，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将在未来几日内对以色列发动重大报复攻击，袭击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而伊朗准备从伊拉克领土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指挥官法达维说，伊朗对以色列的回应不可避免。伊朗的强硬立场标志着伊朗从最初试图淡化袭击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而以色列亦都首次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伊朗开始将弹道导弹发射器和平台转移到西部战略地点，似乎是为即将的袭击做准备。值得关注的是，本来今日黎巴嫩总理米卡提透露，黎巴嫩有望在近日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具体细节可能会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对外宣布。但是真主党的新领导人卡西姆誓言会继续同以色列作战。今日上午，真主党火箭袭击了以色列北部梅图拉市附近的一个农田，造成四名外国工人和一名以色列人遇难。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黎巴嫩没有停火。今日拜登的中东事务特使霍希斯泰恩和麦格克原本准备在会议结束之后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但是他们在访问完以色列之后直接回去华府。据说结束长达13个月的战斗的和平谈判失败，停火谈判已经破裂。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迹象显示哈马斯拒绝了一份停火协议。协议包括提供30日停火、600部卡车的人道主义援助、释放所有人质、妇女和士兵。这个似乎说明哈马斯不想停止战争。另外，多份报道指出，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勒维10月21号遭遇行石，好彩幸存下来。哈马斯瞄准了哈勒维在加沙北部的一间屋发射了一枚 ATGM， 但他们未能够杀死他。不过以军幽灵部队的4名士兵丧生，以色列国防军承认了这些损失。在31号，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宣布以军特种部队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图勒海尔姆击毙了一名哈马斯的关键人物。这个人是哈马斯重量级成员，亦是图勒海尔姆的哈马斯领导人之一。在另外两名重要成员被以军击毙之后，他还在继续领导当地的哈马斯组织，并且在策划更多极端的袭击。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真主党、哈马斯态度同时转变不寻常。10月31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布，俄罗斯和伊朗计划在近期内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加强两国的防务合作。他还希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可以在年底之前访问莫斯科。今日白宫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做出回应，华盛顿将参与支持以色列。今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到达伊朗的任何地方。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一点不会改变。另外，路透社的消息说，德国今日发布消息，德裔伊朗国民被伊朗处决之后，德国外交部宣布将关闭伊朗领事馆作为回应。德国已经从伊朗召回了他的大使，并且传唤了伊朗代表。以色列今日对黎巴嫩东北部的贝卡山谷和巴勒贝克市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以军命令这个地区的80,000名居民撤离。以军对叙利亚西部的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和4400部队运营的武器储存设施和指挥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确打击。这个部队负责监督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的武器转移。另外，真主党公布了一张精锐的拉德曼部队高层指挥官会议的照片。几分钟之后，以色列军队向会场投下一果炸弹。经过核实，相中的拉德曼分子只有3个人幸存。一名来自中国大陆非美国公民的密歇根州大学学生试图在美国大选中非法投票，在30号被逮捕。但是他投的票却仍然将被计算。另外，马斯克今日在费城出庭，已经赢得了第一回合。他是因为每日发放100,000抽奖的活动而在费城出庭的。被逮捕的中国留学生被指控犯下未授权选民企图投票，以及因为作虚假陈述已完成登记而被控伪证罪。根据州的法律，未经授权试图投票是重罪，可以判4年监禁和$2,000的罚款，而这一名学生还未被提审。密歇根州州检察官萨维特昨日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披露这件事，并且提到这一名大学生后来自己联系了当地的书记官办公室，询问他是否能够取回选票。根据当地媒体底特律新闻报道，两名熟悉密歇根州选举法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这一名学生的选票是非法的，但是预计他的选票仍然会被计入选票内，因为一旦选票被计入机器，选举官员就无法取回选票。密歇根州州务卿和县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投票记录是公开的，任何试图在密歇根州进行不当投票的外国人都将面临巨大风险，并会受到法律的全面追究。密歇根州的最高执法官员、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内塞尔说，非公民不能够在我们的选举中投票，我们非常重视所有关于选举不公的指控。而另外一宗诉讼亦都引人关注， 费城检察官指控马斯克资助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每日向战场州登记选民随机提供的$100,000奖金是一种非法彩票。法官命令马斯克今日出席费城举行的一场紧急法庭听证会。费城检察官克拉斯纳要求马斯克就每日向摇摆州选民发放$100,000奖金的诉讼进行法庭辩论。不过今日法官最后决定不阻止马斯克的$100,000抽奖活动，因为马斯克的团队辩护说这个抽奖主要是在推广言论自由和选民的参与，并没有要求这些人必须投票。按照马斯克的计划，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这一项抽奖活动会持续到11月5号的美国大选日。不过民主党可能会上诉到联邦法庭，不过就可能会在选举日之后了。10月31号，布林肯表示有8000名北韩军人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而泽连斯基抨击西方对北韩士兵的部署反应是零。另外，泽连斯基指责西方阻止波兰拦截空域内的俄罗斯导弹，并且正式呼吁南韩请求军事援助。欧盟今日警告公民为开战准备食物和物资。同一时间，北欧四国250架 F-35 等先进战机飞抵俄罗斯边境。俄罗斯30号举行了战略核威慑部队演习，从试验场、巴伦支海和空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欧盟在今日警告公民储备食物和物资，以防和俄罗斯开战，强调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欧盟应该建议家庭在紧急情况下准备至少72个钟头的自给自足。北韩加入战斗，令到战争格局迅速扩大。近期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加强防御的行动，正在形成一个被称为小北约的联盟。这四个国家的空军力量不容忽视，总计是拥有250几架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35、F-16、F-18 大黄蜂等卓越的战机，显示出这四个国家军事力量足以与欧洲大国抗衡。去年北欧空军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目的在未来几年内整合各自的集体空军，实现部队的无缝协同作战。在近期，这四个国家有近150架 F-35 将在俄罗斯边境上空飞行，直接挑战这个地区的俄罗斯制空权。瑞典计划投资自制的第五代低空观测战斗机取代新型 F-35。这一系列的措施令到俄军需要对 F-35、英狮等不同型号的战斗机进行情报搜集和行动训练，无疑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难度。乌克兰近日宣布将征兵16万，5到6万人用于补充现有的部队人力损耗，其余将组建10个新舰旅，而法国将会装备其中的一个旅，这个将是法国为乌克兰装备的第二个旅。法国的第一个装备旅是155机械化旅，其中包括2300名士兵。另外，乌克兰将从挪威接收 F-16 战斗机和 NASAMS 系统。同时，乌克兰的防务能力亦都在增强。路透社31号报道说，乌克兰部署了人工智能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能够自动避开信号干扰，打击俄罗斯目标，标志着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技术竞赛进入新阶段。官员表示，人工智能无人机的打击率高达 80%， 大大地提高了作战的成功率。离大选不够一个礼拜，两党的选情依然胶着。据佛罗里达大学的选举实验室统计，截至美东时间30号晚9点钟，全美已经有超过6000万名选民提前投了票，而贺锦丽和川普都继续全力在摇摆州造势。这个提前投票数字占到2020年美国大选总投票数的1/3以上。选举实验室指出，有25个州提供了提前投票选民的政党注册资讯，其中 38.8% 是民主党人， 36.2% 是共和党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